然后呢，我们回顾，最后可能留一点时间呢，回顾一下哈，我们这今天是第10课嘛哈，那1到9课的这个内容再回顾一下哈。那我们上一周第9课的题目叫做“藏身在基督里”哈。那上一周我们特别提到我们从哥罗西书第3章的1到4节哈，提到我们在神里面呢，我们能够有新的身份啊，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哈。那我们在里面呢，我们讲到我们藏在基督里，藏身在基督里。那我们也上次我们也有个讨论哈，简短的讨论哈。那对藏身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哈？我们也有一些的，可能大家希望也有一些的一同的看见。那总的来说，我们在里面的有一个不仅有了新的身份呢，这个讲员特别提醒哈，与基督联合，他在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哈，一个新的心态哈，新的 mentality 哈，让我们能够不是只是在思念这个地上的事哈，也思念天上的事哈。所以也许在我们以后什么事都不想的时候哈，也许我们想一些天上的事情哈。所以这个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好的提醒。那所以在里面呢，我们不仅是有今生的藏身在基督里更是说藏在基督里呢，我们将来要跟他怎么样一同显现啊。后来我跟成明弟兄还有一些讨论，就是这个有关这个基督再来的末世论的内容还没讨论完哈。不过以后这个我想这个也是很好的内容以后可以更多的来学习哈。那我们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到时候呢，我们跟他一样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在基督里面那也许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彼此再见的时候觉得哎呦哦，你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那种我们的皱纹都不会有了我们的瑕疵都没有了我们有基督的荣耀照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们今天呢的更也是继续借着哥罗西书第3章的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叫做这个脱下罪穿上基督脱下穿上，这个大家这个经文可能在新约里面也都很熟悉那么所体现的是一个叫做致死罪所谓脱下的意思是要致死我们身上的残余的罪。那穿上是指什么？是我们身上有更多的有基督的性情所以一个叫做这个英文叫做一个是 mortification 那一个叫做 vivification 那这个是也是我们神学当中基督论当中非常丰富的内容。那我们长话短说呢，我们就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谦卑俯伏在神你的脚前看到神你自己真理的丰富看到神你自己在圣经当中给你的儿女如此在关乎我们生命和敬虔的各样的这种教训这是求主你让我们以为宝贵，更是让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在这短短1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你自己引领我们进入到神你自己的丰盛当中，进入到神你自己的大爱当中让我们在其中主都能够不仅是在这样的学习当中有领会，更是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继续的更能够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穿上他的性情在我们的今生主能够荣耀你。你自己在我们下面的时间当中跟我们说话，以及让讲的听的都得你的造就，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好，我们就再次，这是我们 上一周的经文，我们再可不可以再请哪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帮我们读一下？没人开口，我就点名了哈。那个，我看孟凡弟兄帮我们读一下。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呢会继续这段经文再下去哈，看第五到第十七节。也分成两部分哈。我们先看第五到第十一节哈，再请一位来帮我们哪一位来读一下哈。后面都看得见吗？刘同弟兄帮我们读一下，看不看得见。好，谢谢哈。然后继续下面第十二到第十七节哈，看看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对不起，好像被 frozen 了哈，等一下我再。静云帮我们读一下吧。好，谢谢。那在这一段经文从第十一到第十七节呢，其实可以分成两个段落哈。那在我这里有一个黄色的哈，就是前面这个第五到十一节也是这个在这个原文当中哈，你看那个就是中文我们翻译成要什么要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哈，在原文都是 以一个就是所谓的祈使句哈，就是 imperative， 就是从是要是就是那个句子呢是以这个一个动词动作开始的哈。所以这句话第五节开始它是致死，它那个其实英文原文的第一个字就是致死，致死所以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啊。那到第十二到十七节呢，这个地方其实我也有点疑惑哈，为什么我查了几个中文的版本都没有像原文那么翻哈。这两个第十二节呢是提到就是你们要存怜悯恩慈和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哈。下面第十四节要存着爱心那个这个存其实都是 put on 哈，穿上的意思哈，都是穿上其实应该是翻译成如果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穿上哈。而且呢所以也是一个祈使句哈，所以第二十二节是应该他那个第一个词就是什么穿上，所以你们这些圣洁蒙样的人怜悯等等哈，所以在所以一个是致死哈，一个是穿上哈，都是以一个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命令的形式哈写出来的哈，所以这个是提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跟他联合的之后哈，我们已经跟他一同藏在上风里面，然后所以之后要怎么样呢？要第一要脱下或者致死第二呢要穿上要穿上当然这个其他像其他的地方的像罗马书的经文也提到脱下穿上，这些大家都是很熟悉的那我们在这个经文的背景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今天的这个视频
我们来到了与基督联合新的一刻，我们按照这个伟大的主题继续往下看。这个主题在使徒保罗的教导中格外突出。我们来到了哥罗西书第三章。我说过，这是新约中最伟大的经文之一，也许也是新约中与基督联合这个主题最全面的视角。因为在其他经文中保罗谈到了以下事实，我们在基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中与他联合，而在第三章中他进一步阐述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事实，我们在他的复活和升天并在他天上的掌权中与他联合。然后他做了一个惊人的陈述，当基督显现时，因我们与他联合，我们也将在荣耀中与他一同显现。我曾经强调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救主对天父说了天父也完全认同的话，除非他们与我同去，否则我不回去。正如教父们常说的那样，基督认为如果离了他的子民，他自己就是不完整的。当我们开始理解这一点，当我们清楚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新身份时，保罗就已经为一些非常有力的命令奠定了基础。我们之前看到过这个倾向，尤其是在当代有一种很明显的倾向，就是当你在福音中宣讲神的恩典时，你就会淡化劝诫，淡化劝诫。但保罗却恰恰相反，因为他认为神的恩典恰恰为他可以发出强有力的命令奠定了基础，他可以以最严厉的程度命令人要圣洁。这就是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中思考与基督联合时所看到的，他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着命令的挑战。你也许会注意到第五节到第十七节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主题非常明显。第一部分是我们所说的致死罪，所以第五节说，因为你明白自己是谁，所以第一个任务就是改掉某些特定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老一辈所说的致死罪。5-11节都是在处理这个问题。然后从12-17节的末尾，他谈到了我们所说的相爱，我们需要致死罪要脱掉，也需要相爱要穿上。一些学者认为啊，也许他想到了早期的洗礼仪式，一个人在受洗时会如何，他会脱掉他旧的衣服，对吧？当他完成了受洗的仪式之后，就有人会为他穿上一件新袍，这象征着成为基督徒的意义，就是你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死，也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谈这一点，但是我们绝对有必要明白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意识到因为与基督联合了，所以他们要致死罪，从长远看他们却失败了，因为某种意义上他们没有读懂这段经文。致死罪不是成圣，致死罪不是成圣，致死罪以便让你能够穿戴主耶稣的恩典，这才是成圣。托马斯是19世纪伟大的苏格兰牧者，他曾讲过一篇题为《新情感的驱逐力》的精彩讲道。他所阐述的观点之一就是，我们可以竭尽所能致死罪，但除非圣灵将这种罪的特性去除，并且以圣灵的果子取而代之，否则我们必然会失败。还记得耶稣讲的将鬼赶出房子的比喻吗？无人居住的空房子会怎么样？恶鬼会以更多的数量回去。基督徒的生活需要有新的陈设，因此这是我们需要把握的节奏。如果你打高尔夫球，你就会了解了，打棒球也是如此，一定要站对位置，必须要有正确的站姿，站得很稳，就像站稳与基督联合的立场一样。然后呢，才是挥杆准备下手，然后才是下杆或是击球，这三件事是一起的，没有一个高尔夫球手或这个棒球明星连站都站不稳。你注意看他们的脚啊，你看啊，他们不是随意站着的，如果他们要打出好成绩，就必须站得稳，要有节奏，把握时机，时机几乎就是关键。棒球赛中时机就在一瞬间，幸好高尔夫球是紧实的，但是时机几乎就是一切，节奏也很重要，一定要抓住时机，否则就会失败。保罗在这儿为基督徒生活描绘了一幅奇妙的图画，在其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节奏，使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是与主耶稣联合的，因此有些事不再适合我们了，比如旧衣服不再像以前那样合身，合身的是这些新衣，新衣服合我们的身呢？就算你既不喜欢高尔夫也不喜欢棒球，也会明白衣服的比喻。当有人说你为什么穿成这样，这不适合你，你应该穿这件，这就是保罗所描述的精彩画面。因此让我们花几分钟，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来看一看5-11节。首先我们站在与基督的联合当中，保罗说，现在你需要致死一些事，要脱下一些事。你注意到他们是一个同心圆， 他从我们的个人生活谈起。举例子来说，他谈到了对性关系的误用和滥用，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他在处理我们隐秘的、内在的、私人的，或者说相对私密的生活。他在说，如果你是基督徒，有些行为模式就不再适合你了。在与基督的联合中，你被赋予了脱离这些事的能力。有句老话说，最好的东西变坏了，就是最坏的东西。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撒旦把箭瞄准这个领域。神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有神形象的生命。接下来神做了什么？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他为我们创造了家庭。那么撒旦是如何侵入人们的生活呢，并摧毁他们的呢？当我们看到信徒身上所发生的事实，我们会恐惧，那就是破坏最美好的事物，破坏我们与他人最纯洁的关系，破坏家庭关系，破坏夫妻关系，破坏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保罗在说，我们需要明白，所有的关系在主面前都必须是圣洁的，这些是主给我们最好的祝福。我们必须脱下一切会破坏这些的东西。还记得在之前的课程中，我曾经提到过，保罗对格林多信徒说，你们中有些人去找妓女，而你们没有意识到，如果你们真的是信徒，并且与基督联合，你们就是在对耶稣说一起的妓院。一想到这，你就会说，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知识，我们的私生活被最侵入时，
老师又出了什么问题？
生活呢，并摧毁它。如果你们真的是信徒，并且与基督联合，你们就是在对耶稣说一起的妓院。一想到这，你就会说，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知识会坚定我们的决心，我们的私生活被罪牵引时，我们会清理掉罪。接着在第八节，他谈到了我们公开的生活，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这里他说的是我们在公共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他也指出，说出来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心里所想的。他说，对于一个心与主联合的人来说，这种语言是非常不合宜的，非常不合宜的。他在这里 使用的语言，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有一些非常复杂的形式。有一位注释书作者建议我们将其翻译为恼怒，变得恼怒。当我们恼怒时，我们自认为是易怒，易怒对吧？我们都是不甘心受愚弄的人。但是保罗说耶稣就受了愚弄，他甘愿这样，甚至为愚人而死。这样是啊，但我的口中就没有愤怒、恶意和诽谤。你可以非常非常老练的诽谤一个人，人们提到某个人名会让我惊喜。在我的生活圈提到的人名通常是某位牧师，人们提到他们的时候呢，开口就是负面的话，这让人挫败，这往往是嫉妒的记号，却仍令人沮丧。这不是效法耶稣的做法，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然后他继续谈到要在我们的团契生活中除去罪，看到这几个同性缘吗？我们的个人生活、隐秘的内在生活，然后是我们的公共生活和其他人的关系，再来是团契生活。注意他用了彼此，所以不要彼此谎，这还包括不要自欺、不要自视甚高。这不只是指不要口出谎言，而是与我们的存在本身有关。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这与罗马书第六章的表达相同，你们不再在亚当的旧秩序之下，你们已经脱去了老我，所以不要穿戴老亚当的生活方式，对吧？你已经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主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他的这番话令人惊讶。我们一直在谈论作为个人与基督联合的事实，但现在他说，如果你和其他信徒在一起与基督联合，你需要把他们看作是与基督联合的，你需要归属于一个将基督视为一切的团体。不仅基督就是一切，他也在每个人里面。想想你教会中有没有这样的人，那就是你一看到他就本能的转身离开，有你不想花时间和他们相处。大多数教会里都会有这样的人。如果你的想法是，说，
我用这个，
Thank you.
觉得这会改变教会中最糟糕的人际？荣耀的主甘愿住在这人的里面。我也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回应他。你不觉得这会改变教会中最糟糕的人际关系吗？怎么做到的呢？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都属主耶稣基督。记得小时候在苏格兰日报上，我读到过这样的一篇关于伦敦谋杀案审判的报道。从我15、16岁起，它就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案件发生在一家中餐馆，令人惊奇的是，控方的主要证人是一位中国服务员，案发时他就在现场，他就在现场。于是控方律师指着证物 A 说，问说是这把，中国服务员回答，看起来就是这把刀。见控官又问了，你是否看见挥刀杀人的人就站在附近呢？你认得他？他在这里吗？那人就站在被告席上。中国服务员说，对不起，我认不出来。控方律师暗示，对不起，你怎么会认不出来呢？你知道他是挥刀？我认不出来，因为你们英国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真奇怪啊。不过如果你去中国，是不是也会这样觉得？都长得一样啊，怎么会这样？明明大家都长得不一样啊，对吧？是因为我们的眼睛都会被相似之处所吸引，只有当我们看到相似之处时，我们才会开始看到不同之处。而这正是福音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和任何社群一样具有多样性，但如果都在基督里，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的目光会被什么吸引？我们会被我们的共同点所吸引，就是我们同属一个家。所以你看，在保罗给我们提出这些严厉要求的同时，每一个要求的背后都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是作为基督的子民而与他联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新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不断离弃旧秩序、离弃世俗秩序，以建立忠于主耶稣基督的秩序的生活方式。那么为什么保罗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做呢？我常常自娱自乐地想，我们读了新约，读了保罗要我们怎么做，然后我们就会去当地的书店、网络书店或是讲座，对吧？希望有人告诉我们具体怎么做。也确实有人这么做，告诉我们有几个步骤方法。我记得我女儿小时候对我说，爸爸，我可以教你怎么讲道，让听众都拿笔记下来。我说我不确定，我想让他们记笔记。女儿说，爸爸，我可以教你，因为我爱我的女儿。于是我说我该怎么做。她说，我注意到每次你说你需要做三件事或你需要知道四件事时，人们就会开始到处找纸找笔。人们觉得知道需要做哪几件事，他们就解决问题，战胜困难。保罗有怎么做吗？看起来嘛是没有，但如果你自己研读经文，你会发现他在劝诫的过程中已经这么做了呀。他告诉了我们要怎么做，例如他告诉我们要承认自己具体的罪。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这里列举各种罪，而在别处他说这些事提都不能提。他打破了自己的规则，因为只是说，神啊，我有罪，请原谅我，是无法脱罪的。 只有面对这些事的真实面目，才会能摆脱这些事。而只有当我们在神面前承认这些事的真相时，我们就已经挣脱了这些事对我们的束缚。在第六节，他给了我们另一个提示，他说，注意，这些事会招致神的愤怒。你明白他在说什么？你是否很习惯于说，这没关系，因为我是基督徒？而保罗说，所以很有关系，罪当得到的是神的愤怒。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你想继续践踏基督的宝血吗？当你了解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感受到他话语的力量。因此我们需要先脱去，然后还要穿上。在接下来的经文中，他告诉我们，作为神所拣选的人，我们要穿上什么。他列举了一长串事物，但这些都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基督的样式。记得奥古斯丁的经历吗？陶丽蕾就是他听到的声音，他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说，陶丽蕾拿起书来读，奥古斯丁拿起手边桌上的新约，记得他读到的那些话吗？罗马书13:14，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实际上就是哥罗西书3:1-17的总结。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心思意念放在主耶稣身上。当圣灵使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发生像保罗对哥林多信徒所说的那样，当我们因主的话语而认识他并注视他的时候，圣灵就开始把我们变成基督的样式，荣上加荣。因此他说，有意识的、刻意的依靠圣灵，穿戴基督的恩典。你会注意到这些恩典会使人谦虚的现实，温顺、忍耐、怜悯、仁慈。我喜欢这些。还记得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忏悔录》中说，他怎么说道？他在属灵方面很挣扎的时候，他去了米兰，因为他想成为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他去听主教安博罗修讲道，他对主教说了一段了不起的话，我去听了你的讲道，不是因为高超的教学技巧，对此他也感兴趣，安博罗修是了不起。
那我会谢谢他，我跟小丁会谢谢他。
我睡觉了，很累了。
我是机器可能需要。运气动一下，我现在时间没有，就差两分钟哈。
很好，这你去吧。就好像他在说，巧，对此他也感兴趣，安博罗修是了不起的修辞家。他说，至少不全是因为你的教学技巧，而是因为你对我很好，这你去吧。就好像他在说，如果没有恩赐，再伟大的说教也吸引不了我。就好像是在说，你认为谁最能见证我是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呢？最有天赋的智者，不，而是一个仁慈的人。 开始看到这一点时，我们就会知道，当我们与基督联合时，一切都会开始改变。而我们对与基督联合的认识，就是推动这种改变的引擎。所以我要再说，这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意义所在。
对不起哈，说明也该结束了哈，这个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很快的测试题哈，当然也许今天你们答不上来，不怨你们哈，这个是这个因为断续续的哈。以下哪一位神学家认为基督徒如果不以圣灵的果子代替罪，就无法致死罪啊？ Thomas Chalmers 哈 这个他提到这个是19世纪的一个很有名的苏格兰的牧师哈。那他的那个讲道叫做这个叫做新情感的哈，基督徒的新的情感的这种驱动力哈，或者说可能最好的翻译应该是驱逐力啊，驱逐力啊，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就说很多时候我们他讲员讲到一点是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哈，就说意思是说我们致死罪哈，我们不是目的不是单单致死罪哈，而是说要怎么样用新的属灵情感在主里面像基督的果子来代替那些罪的时候，那是更有效的，会更有效的去致死罪。所以这是一个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一个是脱下穿上都是在一起。那么我们如果单单是去为今天我不要做这个，明天我不要做那个，单单你去想我不要做什么，我不要做什么，但是你发现那个你是做不完的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知道我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的时候呢？我喜欢做什么的时候呢？就会更多的，你就自然而然就不会去做其他的事哈。所以致死罪的这个一个方式哈，是一个以圣灵的果子来代替罪的这个过程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好，第二题，保罗在哥罗西书3:5-11论述了以下所有类别的罪有哪一项除外：性方面的罪、轻忽的罪、口舌的罪、破坏信徒团契的罪哈。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吧哈。再回顾一下哈，所以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私欲和贪婪，贪婪就和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些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啊，不要彼此说谎，因为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哈。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哈，那他提到这些是怎么样？有哪些类别的罪？有没有性方面的罪哈？那个邪情是淫乱哈，对不对？口舌的罪哈，恶毒毁谤哈。所以他提到，其实那个如果我们回去仔细看一下那段经文哈，它是像一个同心圆一样哈，他把它列出来，先是从什么我们的个人的私下的生活开始的哈，内心的生活，然后呢我们的公众的生活哈，公众的生活哈，在跟公众的人际关系的交往，然后呢我们的团契的生活哈，彼此不要彼此怎么样哈，不要彼此说谎等等哈，是这是所以这是一所以你要列出来哈，这三类罪也是有它的一个不同的方向哈。好，第三题，是什么事实支撑着保罗在哥罗西书3提出的严格的要求？第一，基督徒应战战兢兢地做成自己的救赎。第二，基督徒无论做什么都好像要为神而做，而不是为人而做。 第三，作为基督的子民，基督要与他联合，与世界为友，就是与世界为敌。啊，大家都啊，大家应该都同意哈。所以不是说其他的那些呢就不应该做哈，但是他是这里，那保罗在第三章哈，你们要脱下哈，你们要致死哈，你们要穿上哈，这些好像其实是蛮严格的一个要求哈，但是这些要求的基础是怎么样？是在前面的一到四节啊，对不对啊？是我们藏身在他里面啊，我们与他联合哈、啊。我们当我们做其他的那些提到啊，都是啊，我们应该做没有错哈、啊。但是呢，要知道我们的基础在哪里哈、啊，要知道我们的根基，要知道我们的动力的来源在哪里啊，是参与基督联合。哪一个词可以概括保罗告诉信徒要穿上的行为？都同意哈，要像基督哈。他提到就是说，哎，保罗在第十二到十七节哈，讲到很多具体的哈，怎么样？要恩慈，要怜悯哈，要彼当相爱等等哈。当然他说这些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怎么样，要效法基督啊，效法基督。这些那些呢都是基督的品格啊，都是基督的品格。圣经中哪句话让奥古斯丁为基督改变了人生？C 哈，他听到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了哈。在他提到这个奥古斯丁他自己的信主的经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来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好了哈，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啊。袁泉帮我们读一下哈，看到。好，所以这也是神的奇妙的恩典，让他这个拿起来书的读的时候哈，提多大就是第十四节哈，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所以这个是他说最后结束，他说这个我们的推动我们的生活改变，生命改变的这个引擎啊。啊，这个 engine 是什么？是这个披戴主耶稣基督哈。那所以在这是那是与基督的联合。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保罗也再次用到同样的词哈。第十二节是要脱去 put off 啊，披戴也是披戴就是 put on 啊，穿上的意思啊，一样的意思哈。这个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哈，那所以他说推动生活变化的引擎哈，乃是这个与第一哈，了解自己与基督联合哈。所以好，我们所以这个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哈。那我们时间关系哈，我们稍微的我就略过一些讨论哈，那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哈，我们这今天我们看到的哈，我们我再回去看我们这段经文哈，我们讲到要先要致死或者说脱下哈，然后呢我们要穿上哈，他讲到一点很重要啊，就是说他说 保罗呢，很多时候不愿意一样一样的提，但有的时候保罗会也会一二三四的把这些很多具体的东西都写下来哈。那这边，他把很多我们的知识的罪哈，他没有就很抽象的哈，很笼统带过，他把这些很多具体的罪都写下来，为什么？因为你不会致死一个笼统的东西啊，所以罪要具体的罪要怎么样？要具体对待啊。所以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样哈，当我们想到我们要致死我们身上藏于的罪的时候呢，我们要面对，我们要坦诚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某些很多具体的哈具体的罪啊，言语的。还是生活当中的啊，还是团契当中的啊，那这些当我们去愿意对待的时候哈，那我们就那圣灵的工作就开始会在我们当中进行。那当我们讲到穿上的时候呢，他说也说一句，他说这些也是具体的哈，穿上很多是具体的，但是呢你也给他们可以把他们看成一个一样的东西哈。他说你穿上什么就是基督，他说这些都可以总结成一个哈，就是基督的性情啊，就是穿上基督的性情啊。好，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功课啊，就是我们要能够愿意我们来面对我们具体的罪哈，那然后呢愿意穿上基督的性情。好，所以也很多应用方面哈，提到我们，他说讲到一句话啊，就是说那个英文哈，那个英文叫 "The worst is the corruption of the best"， 啊，就是说最好的最坏的东西怎么变成最坏的东西呢？你把最好的东西把它腐败了，把它变成腐败了，变坏了，就是最坏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撒旦所以撒旦也很聪明哈，那他要做的是什么？他要败坏神所造的最好的东西啊。那神最好的创造是什么？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哈，那造了人之后，人又造男，造了亚当之后造男造女，最后说神看这些哈，神看为最好哈，神看为好，所以那照着人的照着神的心所造的人哈，男人女人哈，那他们的关系哈，这个是撒旦的这个属灵他的独见的哈，最针对的地方哈，所以我们也从稍微的广义一点角度来，就是我怎么样，我们的个人的纯洁个人的圣洁哈，我们跟我们最亲近的人的关系哈，家庭的关系，这些都是属于神撒旦要来破坏的哈，所以我们要在其中，当我们致使罪的时候，我们要警醒，看到撒旦的他的诡计哈，那要当神要夺走这些神所赐的最好的东西的时候哈，那我们要警醒。那我们在教会里遇到某些我们不愿意交往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想？讲员怎么说？大家还记得？谁有没有记得？啊，谢谢玲玲哈。对，说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啊，当你看到 Eric 想绕着道走的时候哈，所以你要想到啊。那个人也是怎么样，那个人基督也跟他联合啊，所以今天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讲员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意思说我们讲了3个月哈，与基督联合啊，最后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跟怎么样，我们跟其他的信徒一起 跟基督联合，所以有这样一个关系在里面，不是单纯的我自己 跟基督联合，是我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跟基督联合。我们你也许你甚至不喜欢的那个人，基督也跟他联合。荣耀的主，他说原意，他说荣耀的主也毫不羞愧地住在那个人的里面。所以那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就可以在反思我们教会中团契的关系。好，我们所以这堂课我们就稍微的结束在这里。那我们其实今天可能开始的晚，我估计可以在五到十分钟时间应该问题不大。那我们所以今我们这一堂课呢，我们看到对是讲到我们知死罪穿上基督脱下穿上那我们要知死罪，然后 把神的恩典穿上神的恩典的性情穿上那知死罪的时候要我们要认罪来悔改为具体的罪来认罪来悔改那罪当你去致死罪的 最有效的途径是当我们自己把你的这种情感你的人的性情和情感你都慢慢的在基督身上被改变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很多原来可能你在最终所向往的东西现在可能对你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所以当我们把情感放在基督身上的时候呢，圣灵的果子就会慢慢让我们来去追求去有这样的一个有信心的这种生活求神呢也特别的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可以稍微的花几分钟时间最后回顾一下现在我先停一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分享这一课的内容。没有，那我们稍微的回顾一下第一课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这个 in Christ 在基督里这个表这种表述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大概有以各种形式出现160多次是一种我们要 in Christ 在基督里这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忽视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是我们的生命的表达那我们跟基督联合呢我们在他的新的国度当中我们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我们离开基督的时候那些福气就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我们当时我们看读了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在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对不对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好那之后呢我们讲到进入基督进入基督的时候我们特别的通过罗马书的第七章还有其他的相关的经文看到那保罗自己他总是提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他怎么进入基督里的我们看到他自己他对他的以前的在律法当中的虽然有非常这个显赫的世俗的成就但是呢他不是在基督里那他但是在信主之后呢他就可以他就更深刻的理解与基督联合的这种意义他那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讲到有一个词叫怎么样神圣的不满足那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应该是越来越渴望对基督的认识不满足于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更多的来要去认识他那进入基督之后那我们就跟他联合有哪些联合的层面第三课我们提到对不对通过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的经文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特别提到跟我们跟基督联合有三个层面一个是首先一个是什么 eternal 就是在永恒当中借着神的永恒的旨意跟他的联合然后呢是通过基督的耶稣的怎么样道成肉身所以是 incarnational 这个在道成肉身基础上跟他联合基督的工作第三个呢是通过我们个人的信心 personal 个人层面的一个跟他的联跟基督的联合哈。那所以这些在其中哈，那我们在其中我们这个耶稣的救赎哈，是这个是耶稣的位格哈，在他当中是联合，是我们联合的基础。那我们讲到我们已经要跟基督已经跟基督联合，那在跟耶稣基督联合之前我们的状态是我们是跟谁联合啊？所以我们第四课提到亚当啊与基督啊，所以借着罗马书的经文啊，讲到我们的第一个亚当啊，第二个亚当啊，首先的亚当还有幕后的亚当啊，那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啊，这两个历史当中的人物哈，是那这是人类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哈。那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中间地带哈。我们你要么我们在最终还是在与亚当联合当中，要么呢在救赎当中与基督联合哈。那所以这个联合我们讲到是一个进入到一个耶稣的下面，我有时间上次有画个图哈，原来是在我们的亚当下面哈，现在是在第二个亚当哈，基督下面，他是我们的这个新的族类的父亲哈。那所以我们也特别提到哈，为什么说基督是怎么样？是奇妙测试哈，全能的神怎么样？永在的父哈，基督也是哈。圣子，但是他也是对我们而言哈，那这是一个新人类的他之父哈。那在他里面呢，在他里面我们提到我们是一个 new creation 哈，是一个新的创造哈。我们也特别提到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的那个经文哈，我们在里面，在我们就在耶稣里是怎么样，是一个新造的人哈，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个新的创造呢，是指我们从一个旧人变成新人，但是其实里边有一个更大的一个 cosmic 的一个宇宙观的一个全景，是说我们个人上是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但是呢我们一起在一起都是在耶稣里面，是一个新的秩序啊，新的族类，新的秩序啊，这个是一个跟他和好以后啊，特别我们讲到和好的概念啊，那跟他里面跟我们跟借着这个基督哈跟神和好之后呢，我们这些在它里面有一个新的视角哈，所以我们当时说这也提到那个经文是什么，我们以前是以一个视角和眼光看人，在基督里怎么样，我们看基督也好，看其他人也好，怎么样，我们不再用那个旧的眼光来看了哈，我们有一个新的视角哈。好，那第六课呢，我们提到的是主题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哈。到了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经文哈，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哈，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哈，所以我们在我们跟基督联合哈，是跟他怎么样，是跟他的受死啊和钉十字架是都是在跟他一起的联合，对不对？那在他里面呢，因他爱我啊，为我舍己啊，所以我们活着呢是因信在他里面活着哈。那我们在他活在他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讲到有信心的三个层面哈，有知识的层面，有怎么样，有认同啊，然后呢有信靠和我的委身哈。在第七课我们提到回到罗马书第六章哈，那我们通过这个第七课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呢，那我们通过受洗哈进入他的死哈，也跟他的复活死和复活联合。那我们所以在第六章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哈，那我们如果恩典大过我们的罪，我们在他里面跟他联合都是以恩典的话，那我们不是随意犯罪就可以了吗？保罗说断乎不可哈。所以他在第六章的第一到十四节给了好几个不同层面的回应哈。先是一个 情感上面的回应哈，然后在解释之后进入教义上的层面的回应哈，然后呢应用到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哈。所以在那个第六章的一到四节，我们让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当我们进入到神的新的家庭之后呢，我们按照旧的逻辑哈，旧的方式去生活其实是不合逻辑的哈。新造的人怎么会像过去一样生活呢哈？你怎么会跟耶稣一起去嫖妓呢？所以这些他让我们看到哈，我们是归入基督的联合的意义。但是我们在他里面哈，那我们跟他同死同复活以后呢，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的新的身份，就是说我们的罪在我们讲到罪仍然在我们的生命中还存在，但是呢，神的定罪的最后的这种怎么讲我们法律上意义上的这种判决已经不存在了哈，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统治或者说权势已经被消灭了哈。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当作从罪中得释放的人哈。那所以然后呢就是进入到我们藏身在基督里，跟在新的身份、新的心态、新的目标。在然后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是一个不断的致死罪啊，不断的致死罪，然后穿上基督的过程啊。所以其实我们下面两课没有时间讲了哈，讲到这个葡萄树和枝子哈，那需要我们在基督里跟他联合，也是需要怎么样，也需要被修剪才能结出果子哈。那在其中呢，我们对与基督联合这个是也是改革宗神学的一些很重要的内容，像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双重的受死与复活哈，这个有内在的哈，向罪死，向义而活哈。那在我们的外在或者说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也会经历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我们已经死了啊，我们这里现在已经是个新人了。然后呢我们退休会要讲我们要天天经历在耶稣里的同死同复活哈。所以有一个外在的这种天天的经历当中哈，所以在这种经历当中呢，我们能够能够结出果子哈，结出果子，在他的要经历，也在耶稣的受死的苦难当中来经历哈。所以这种外在的生活经历哈，是我们也是每日哈、每天、每年哈，在一生之久哈，我们都在这个基督的死和复活上有份哈。好，那我们。对不起，时间很晚了哈，我们就今天就结束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好，所以愿意圣灵的工作也在常常在教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进行啊。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哈。我们明天蒋超的爸爸还在这边啊。蒋超的爸爸明天也有手术哈，我们也为他来代祷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给我们这三个月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有体会我们信主之后在主内经受的所经历的一切。从我们认识基督开始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以及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你自己所成就的是何等的奇妙让我们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在神里面我们能够常常我们忘记背后我们努力向前能够思想我们在我们耶稣基督里面他所成就的一切，也让我们在基督的受死埋葬当中能够有份于他所经历的苦难，也更是在他里面能够经过神你自己的这样的你自己的这样的塑造甚至是管教，也让我们不断的能够结出新的果实 让我们身上披戴耶稣的性情，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教会的团契当中，我们都能够慢慢的来体会，这样的一个新的人应该如何来，如何来生活在这样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更多的能够经历你，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也饱尝在基督里面，这样同心的甜美。谢谢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你自己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来，不断的来彰显，愿意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孩子也特别，求助你，纪念蒋超的爸爸，明天他要做的手术，你自己也与他同在，看顾带领他整个的过程，你也赐医生智慧，能够也做最好的这样的手术，让他也能够尽快的复原，你自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都与他同在，你自己的安慰带领，你自己的看顾保守，与他同在，看顾他们全家。谢谢主，你也自己纪念我们当领受的饮食，都来洁净，让我们吃喝都有健康的身体，让你的让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都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哪个第二题啊？
那个第十一题啊，第十一。